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7月23号周四，我是邓梅。
我是李静。
哎，李静好啊。
哎，邓梅大家好。
一个周不见啊，甚是想念哈、啊。好、
yes.
那我们这样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周为大家都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闻哈。其实上来我觉得邓梅就觉得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是和开车族有关啊。就加州车辆管理局呢，咱们知道叫 DMV, 对不对，他发现啊有11000份驾照笔试存在异常。然后呢，就对这11000份驾照展开了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的调查。我的天哪，对吧？开个车，你说还有可能涉及到刑事案件，那么怎么回事呢？哈 ，DMV 局长呢，葛登向周议会说，他说所有收到通知的案件可不是随机调查的，是经过内部调查，哎，资料对比之后呢，发现啊，相关知识测验可能会受到影响，然后呢，就去调查。那么这件事情哈，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就是因为加州近年提供的民众在线上完成了这个驾驶的笔试。那么对此李静你怎么看？你觉得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你我的生活可能没有什么影响哈，但是
万一我开车被他撞了呢，
对
不对？
对那个11000例的这个被通知的这些人士
啊，
确实也呀、
啊、
有点措手不及。当然他们怎么得到这11000个的这个名单呢？据他们透露的一些消息，就是 DMV 啊，他们通过一些内部的一些取证调查，这个交叉对比啊，因为什么呢，我们讲的这个DMV 的这个考试是笔试，对不对？交通规则的笔试。那通常呢，在这种笔试的时候呢，我们以前你可能记得都很清楚，我们要去 DMV make appointment, 对不对？然后其实你看很多华人呢，就是特别来美国，初来美国的时候都觉得好像美国人做事很笨，就是那种哈，这个
好像很好骗，对不对？
很好骗，就是很好骗。所以呢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还记得你去那儿考试可不是像以前，你像那个学校啊，升学考试那多严啊，那考场，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呢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就说有手机和有那个BP 机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有人开始用那种方法作弊哈、
啊。
OK。但是呢现在呢，你刚刚讲的没错，就是 DMV 呢，他大概是想降低他的成本也好啊，还是怎么也好，他就开始提供了可以在线上的做这种笔试。那种线上笔试呢，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假如你拿到这个，这个罚单呢，告票啊，你可以选择是不是去 take a driver school,、
嗯、
但是呢，这个 driver school 呢，并不是说你一定要亲身去。一般来说呢，我记得他们就是说，假如你亲身去一天搞定，你可以选择周末啊或者什么，但是呢，你也可以选择在线上去完成这个 driver school。
嗯，
那当然他就是让你去这个login 他们的网站，然后呢一篇一篇的这个问题你去答。而且呢你想快点都不行。
不行啊。
对。
他有一个时间限制，对。
对，他有一个，就是说你必须在那么长时间。
长的时间。
哎，每一页每一个配置，你想短一点不行，你想跳过也不行，对不对？
对，是的。
但是这家你说他考试呢，我相信也是用类似的情况，而且呢他怎么样呢，他是要求你，就是说你首先你必须有个 laptop,、
嗯、
然后你的 laptop 那个 webcam 必须是对着你的面部
啊、okay、
哎，当你做这个笔试的时候啊，这个书面考试的时候、嗯、你呢就一边回答着问题，然后他呢通过这个 webcam 就一路在观察你
啊，
哎，但是呢这是所谓这种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个有些呢他们就说这作弊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他
怎么做的，
在你这个 laptop 的后边再放多一个比如说 iPad 或者是什么、
啊、
在那儿 run 这个 ChatGPT 啊，或者是甚至 run 某一些犯罪的这个集团他们提供的这个 这个考试的答案。
嗯，
那这样的话呢，我虽然你表面上看不出来我是拿着一个小笔记本啊，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实际上是作弊。然后呢，DME 可能他们有一种方式，就是说，假如答错的人都答错了某一种题目，因为你说全都百分之百答对，他也觉得有点可疑啊。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他们通过了某一种这种算法，就说，哎，这些人可能是涉嫌作弊，所以呢，现在要求这11000多个这些以前做过考试的人呢，必须去亲自来 DMV， 他们必须 make appointment， 然后去 DMV 面试，就是不是面试啊，就是亲自在那个地方再做笔试。那现在 DMV 呢，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我觉得很随便啊，就是他就有那么一长条桌子在那边，你就过去考试，对不对？现在呢，就是他大概有十几个这个显示屏哈，在那个地方都是 touch sensitive 的，就是选题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去那个地方。
OK， 其实说到这个作弊哈，当然就是人家实打实的作弊咱就不说了。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的软性的规则，如果邓梅没有记错的时候，原来呢是有一个朋友吧哈，也是我们。也是我们的听众了，他说他当时是怎么考试，他所有的考试只要是可以在网络上就是做这种选择题的哈，他第一轮呢通常他都不会答，当然我邓梅在这里说也不是要教大家，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啊，他都怎么做，他第一轮他都不答，跳过，等到跳过很多的时候，说系统再分配给他的题呢就相对要简单一点，当然他是这么说的啊，邓梅并没有亲自去实验过这个方法好不好使，但当时听了以后也是蛮目瞪口呆的哈，就是还可以这样做吗？
嗯，
真的是哈，好吧。好，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哈，那个 DMV 呢，如果通知哪一个人说让你重新再回来迅速的预约重新参加知识测验的话呢，未来很有可能也会再看看他的这个线上考试制度，包括是不是要加强一些强制的限制啊，要不要提升浏览器的防护啊，甚至就是你干脆你就回到 DMV 办公室来考吧，在现场的监督下再来完成。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AI 工具李金你说越来越普及，真的是好像是方法也越来越多哈，相信很多将来恐怕是各州政府都要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课题，
没错，
咋办呢？ Yeah. 对，
是，还是终归还是一个讲诚信的问题，对不对？你说现在假如每个人都把这个小心思花在怎么样去啊，去这个钻漏洞啊，怎么去 cheat 欺骗，那你想看这将来说整个这个社会啊，他真是每一个人面对的都可能是要骗你，那就完了。
对，其实有没有发现啊，与其说是这样哈，又是打小抄又是怎么样的时候，不知道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其实邓梅发现总结一个经验，与其找那个功夫想这样想那样，倒不如你就静下心来，就是一门心思的啊，从头到尾把这个书看一遍，多多少少答是个60分应该好像还不成问题，尤其是对于那时候也不是特别难的科目，这是邓梅自己的真实感受哈。
是
叫做什么叫做临时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
厉害，李进佩服。
好，那在这里呢也是给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啊，如果未来加州呢要求更多的人干脆回到现场来考试这个笔照，考这个驾照的笔试，您觉得这样会不会比线上考试更加公平呢？或者说您觉得你更 prefer 干脆就是回到现场来考呢，还是为了方便哈，就是愿意冒着一个风险，就是有可能这个驾车人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得到了这个驾照，如果您 prefer 呢就是大家都回到现场来考，那么请选一，如果您觉得在家里考更方便还是喜欢这种方式，请选二，欢迎您分享您的观点啊，到961961这六个数字上哈。好，李沁啊，接下来还有一个数字，我们就是必须要说一说特斯拉，对不对？结果呢，最近有一个湾区重大的车祸事件哈，142英里，母女丧命。李沁，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您怎么想？怎么看？对于
这个新闻我也是看到了哈，就是，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新闻是去年12月发生的哈， 然后呢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有一个软件公司的工程经理啊，那个软件公司叫 Motive， 我当时以前听过。好，然后呢这个男子呢他在去年就是2025年12月2号在就是我们湾区的那个87号公路啊 Highway 87在 Kirtner 那个 exit 附近哈，他当时是高速驾车，时速达到142英里，
哇，
结果呢
142，
你想你平时在 freeway 开车，他时速限制加州嘛，湾区一般都是65啊，65，但是呢一般警方就是在你开到70到75之间，基本上很多大部分的人现在的速度啊，平均时速都也都是那么快，70到75之间。
对，你超过80就可能被拦下来了。
哎，你超过80呢，就那警方就会对您额外的注意和照顾了，对不对？好，那咱们现在就说，先不说这个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开车的时速达到142英里，啊，就像那个咱们上次节目报道在德州，就是那个。跑什么跑那个外快的那个，就是那个送餐的那个，对不对？他就是当时也是他号称自己是在用特斯拉的 FSD 哈，就是但是呢事实证明他自己脚踩油门，然后呢速度增加到70英里，然后撞进一个民宅，就把当那个民宅里面的一个老太太撞死了。好，这个司机呢他实际上根本也没有开这个自动驾驶，他就是在那儿飙车啊，咱们那么说吧。好，结果呢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飙车的时候突然间看到前面的 traffic 全都 come to a dead stop。他当时为什么不能够及早看到这个，而且他为什么在那儿飙车，警方并没有透露这个调查结果哈。只是说他呢当时呢他撞上前面那架车已经停了，是一架 Lexus 的 SUV。他在当时呢，他说这个警方因为根据特斯拉提供的这个遥感的这些数据啊，他当时在撞车15秒之前的速度是142英里，15秒之间。然后呢，他大概已经发现有些问题了。然后呢，离碰撞5秒钟的时候，你看这个特斯拉的提供的数据啊，非常非常精确哈。在5秒钟的时候呢，速度仍然是126英里。
天哪！
就是他已经就刹不住车了，可能是
就五秒钟你刹住这120。
他可能当时我不知道他玩手机还是怎么着，等他一看，哦，前面那车已经
他就没看到吗？对
对，然后呢，最后以102英里的时速
撞上了
，当时呢那么高速撞上，这架 SUV 呢就是。和这个特斯拉本身呢都后来起火哈，但是呢那个Lexus SUV 呢开车的是一位男士，他的未婚妻和他们的女儿1岁大，就快2岁，结果呢这个母女两个人呢没办法，因为他后边你这一撞整个后门打不开了，对不对？就是那个车已经瘪进去了嘛。然后这个他这个未婚夫虽然能逃出来，但是他再怎么想开门都开不了，因为那时候火已经起来了。那你
这是灾难啊，
这是一个灾难，所以呢母女两个人被活活烧死。
我的，
然后
你说人家就好好的停在那儿啊，这真的是
人家这是 slow down 嘛，对不对？好，然后他这个撞击力又再撞到前面的那架特斯拉。
我的天哪 ，OK。
好，那就是。但然后前面那架特斯拉呢又再撞上再前面的一个陶约的 Sienna，
多大劲儿啊，
这是四架车的连环撞哈。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照片呢，那真的是就说3辆车呢都是起火燃烧，后来就是最第四辆呢还好，就是他被也被后边被撞了一下，但是呢他是一个陶约的 Sienna， 证明没有起火燃烧，因为那时候那个撞力已经降低了不少。好，那现在呢警方呢就是经过了差不多半年的调查，我也很 surprise 啊，半年的调查。最后呢就发现呢他这个特斯拉本身呢好像呢 就是前边那个车头当然就没了，基本上。但是呢，它的车身，我很 surprise， 是没有问题。甚至我怀疑它那个车门都可以打开，因为我没有看到它车身它被撞扁。然后这个司机呢，是一点事儿没有，一点事儿没有。
真的是哈。
那警方经过了半年的调查，终于在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前哈，下了这个逮捕令，把这个人逮捕了。这个人叫 Zachary Kamiki， 他这个人呢就被控什么呢？一级谋杀，就是谋杀 murder。
对，通常就是说过失，对不对？这是干脆就是谋杀。
对，因为警方检察官呢，他就宣布为什么是，控诉他谋杀呢？他就说，你想看，他说你这种高速驾驶呢，就像等于像人群开枪一样哈。那司机本身是枪手，但是这个车辆呢，充当了子弹的角色。
好，
这个是一个很直白的比喻啊。
对
啊，所以他这种就是说，已经是，就是说。为了他自己的一时爽快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在还未八十斤，
太不负责任了，对不对？
对，
好，
六十
这样
速度。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给大家一点时间想一想哈，您赞不赞同他以谋杀罪被指控？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今天是7月23号周四啊，我是邓维。
我是李进。
哎，李进啊，刚刚我们看到呢也有听众朋友来分享他们的观点啊，就大家呢看来大多数还是认为啊，就是哪怕就是说有作弊的可能，还是希望能够更方便一点啊，很多人都是选了二，也就是说还是可以继续哈。果然啊，就是便利
方便，便利、
哎、方便真的很重要哈。
是，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李静啊，邓梅要问你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邓梅说，哎，李静啊，你知道吗？美国电动车成长最快的州，它居然不是加州，你猜是哪里？
啊，这个新闻呢，这是其实当然作为一个猜测，
我考不住你，对不对？
哎、对我当时也愣了一下，我后来读了这个新闻呢，才知道。那肯定不是加州，因为加州已经是一个数一数二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什么 adaptive rate
数太大了、
哎、
OK 好
那但是呢 Oklahoma 州 Oklahoma、
啊、
这个 Oklahoma 州它呢是这个电动车增长最快的这样的一个州哈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奥克拉荷马州它本身电动车本来就不多嘛，对不对？所以任何这种增长呢，都是 kind of
就是申诉，
这一定是多的吧？对
对对，
然后呢？
其实
你说。
您说，其实当时有人，我当时看这个说不是加州，我当时还想为什么它不是加州，满地可都是特斯拉。后来想，难道是德州吗？好好想想也不是德州，因为德州的油太便宜了，大家上德州大马路上看的都是满地的大皮卡，所以确实还不少，原来是奥克拉荷马州。那其实你说为什么，你说奥克拉荷马州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
因为奥克拉荷马州其实跟你讲的跟德州一样，奥克拉荷马州呢它的这个怎么说啊，它的石油也很便宜啊，奥克拉荷马。你知道奥克拉荷马州以前是那种就是 Go West 那时候哈、他也是发现石油的。那其实呢我仔细查了一下 Oklahoma 州呢它的 growth rate 是怎么说呢，差不多10倍啊，就是5年增长起来是 994%， 那就是差不多1000%， 10倍哈。然后呢它呢实际上呢它2020年全州才有多少电动车呢？5000辆。然后到2024年，就01234，它呢，这个电动车增长到57000辆。所以说，以它的这个数量本身呢，它并不多，但是增长率算是最快的。然后呢，
底数小，
对，那这个第二名呢是 Montana， 然后他们2020年的时候是2000辆车，这少得可怜。然后呢，到了2024年呢，也就是9000辆，
啊
呀， 那
所以说这个增长速度其实不能衡量实际的水平，对不对？
对。
那你要有一个州要是有一辆一下登到1000辆，这增长1000%，这还不吓人吗？
对呀，
是是，
所以呢他这个怎么说呢，他这个整体的怎么说呢，车辆并不是那么多，但是我想 Montana 的这个人口也不多
啊，
你想看那是那种去到哪儿都像都有点像是很荒野的地方嘛，对不对？ Montana 都是有些人就说我呢想搬到一个啊我放烟100里没有人的地方，对不对？这种，
对，
所以呢就
要看一个州它啊电动车的数量多不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前呢可能联邦有补助哈，州也有各种州的自己的政策。那么其实如果这个州它相关的充电设施如果说是比较啊完善或者多一下，对于这个增加电动车应该也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
不对？对，
现在呢就是说因为很多的补助啊都没有了嘛，对不对？最大宗的是联邦的。但是呢现在呢他们调查呢显示出就是说只要你这个州啊提供充电的便利，而且这个和联邦没关系，就是你 local 市政府也好县政府也好或者怎么样鼓励通过一些 building code 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令到你在这个在你的这个地区有非常方便的这个充电啊。就像咱们讲的，因为这现在这个汽油不是很贵嘛，对不对？那很多人就选择就是说只要我充电方便，相对起来方便，尤其是我电动车就像手机一样，对不对？每天晚上插上第二天早上就可以使用全电动。而且呢一般人上下班嘛，有时候公司也会提供这个充电的便利嘛。那个是对他们来讲反而最重要。
是的，是这样的。你像邓梅开了一段时间的电动车啊，如果有的时候再去偶尔开一个油车，那个油就没有油了嘛，然后邓梅就觉得加油好像还蛮麻烦的，就好像已经被养懒了。
是，没错。
经常就把车就快没有油了就放在那儿，谁反正我是不开了。
对，现在而且那个加州这边我们湾区哈，像纽皮特斯那边呢，好几家大华九九啊，那些华人超市啊。都安装了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站，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我好几次就是跟朋友去这个饮茶哈，然后你就你把车插在那块一个小时差不多，
正好充满，然后吃完饭很方便哈。
是，
好，那么听众朋友在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问问您哈，如果您买电动车啊，您更注意的它是节省能源呢，还是说您 prefer 它因为充电真的很方便就不用再去加油哈？您如果选择电动车您 prefer 什么？是如果您觉得是价格那么请选11，如果您觉得还是很方便哈，尤其不用额外加油，那么请选22。那么接下来呢就欢迎您把您的观点分享到961961这六个数字号码上。我们要休息一下哦，李静，那么节目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我是李静。
李静啊，刚刚邓梅看到有听众朋友留言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说我呢买特斯拉是为了支持马斯克，就是说他也不觉得是价格的因素，他也不觉得是方便的因素，他就是要支持马斯克。真的是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分享您的观点啊，非常的。
是，那这位听众朋友呢，我觉得有 guts。为什么呢？因为加州很多很多的这个特斯拉的车主呢，就是怕这个有点像明哲保身一样啊，就是对你像在美国现在都要搞成这样，就有点像中国大陆那个，就是说要抵制日货啊，就是砸这个在日本车，不管这个日本车是这个日本品牌的车在中国大陆是进口的还是由中国大陆的华人生产的，照砸不误啊。
对，
所以在美国你看这个我们加州啊，特别是加州，就是说也搞起这种恐怖的这种东西啊，所以
是有发生的。
这位听众朋友有 guts， 因为很多其他的人都已经在 bumper 上说贴了那么个 sticker，
对
I bought the car before Elon Musk turned crazy 这种，对不对？
对，还有人贴的时候，相信我，我也不喜欢他。
呀，所以真是。
好，给这位听众朋友点个赞啊，性情如人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有一个消息和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哈，因为现在是七月份嘛，为了庆祝美国国庆，其实我们有一个像红海参啊、黑高丝、啊、有一个现场免费试吃的活动的，是少量的现货。如果呢，您对我们的这个红海参啊、黑高丝一直常听，可是没有机会来试试的看的话，那么这个周六7月25号11点到16点，就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您可以到我们的1926 Outdoor Way 这个地点呢，去来试试试试看红海参是什么味道，黑高丝呢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尝尝哈。本周六是一个现场免费试吃的体验，所以呢您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试试看。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很想问问李静啊，就是李静，你说如果啊你开车突然看到前面有浓烟了，你开着车哦，你第一反应会怎么做？
那第一反应呢，就是你得那么说吧，你得判断你能够安全的在，比如说那个有时候咱们在加州我都看过，突然间路边啊那个野火啊，不知道怎么搞的啊，可能是什么什么造成，就是不知道是人点的还是自燃的。那假如这个时候呢，通常你可以，你不用停下来，你就直接打电话911嘛，对不对？然后你说，哎，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哎，然后你可以，你不用停下来，因为你怎么救啊？你也救不了火嘛，对不对？呀，
这
在美国，
难道不是应该赶快掉头跑吗？
不是，你这假如你在公路开车的时候啊，那我就要看左边的车道，我可以不可以安全的驶过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有点烟我不怕，就说你的能见度还没到那德行，但是假如是很浓的那种，那你就要考虑了，你是不是要靠边啊？或者停下来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答案倒不一定是非得这样还是那样的。
反正邓梅下意识真的就是想赶快倒车。
你在公路上倒车，那你不是找死吗？因为你后边我们刚刚讲的被人家追尾，你在高速公路你至少先停下来看看后边那个安不安全，你可以倒一定的这个倒车一定的距离哈。对。
对，先在路边先要停哈，但是你说有没有这么样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他直接开了过去？
我就那么说吧，你的特斯拉其实你可以，因为特斯拉呢，它里面有一个叫 HEPA filter， 它呢会在一定程度，只要这个烟还没那么浓，而且你很快穿越，假设你还可以看得到，隐约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路面哈，我觉得我。Consider take a risk， 因为不会熏死我嘛，因为很快就通过了嘛，对不对？
不会熏死你，好吧。其实有的，我看到那个最近也是看了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 ZOOX 叫 Zoox， 对不对
？Zoox，
对，他自驾车就干脆就开过去了。其实我就觉得，你说这能行吗？这也太让人担忧了吧？
对，
他就这么横梁横梁，他就可以穿过去。
对，你知道这意识着什么？就是 Zoox 也好，因为在湾区啊，我们经常看到这些车，那真的车顶上是全套披挂，有这个激光雷达，这个雷达那个什么，然后有摄像头。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任何的激光雷达也好，雷达也好，你是没有办法测试前面的这种火灾现场。因为这烟，你这无线电波一下就穿过去了，对不对？
他可能穿过去发现这个烟的可行这个范围是可以
的。对，他说前面空空如也没事儿，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已经有很多消防车停在路边，然后呢就是这个 Zoox 这架车呢根据当时的报道哈，他就没能够就说 detect， 就说前面已经是一个 emergency 的，就是警方还没有把那个空那些那个什么橙色的那个路标啊就是放在地上，所以呢他没有能够 recognize， 那也就是说他那个人工智能还不是那么智能。
嗯， 所以就出现。其实李金有没有发现，就关于这种自动驾车，就是自动 taxi 吧，无人驾驶的那种，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出来的新闻也不少，大部分呢都是像这次又干脆发生了，就是浓烟滚滚哈，人家就特别无畏的就那么冲了过去。
是，
那么现真的是邓梅特别想问问李金哈，您作为一个汽车的专家，就如果您打车，就是万一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打车，你到底是 prefer 有人呢还是没有人，你的 concern 最大的是什么呢？嗯，
我的 concern 呢当然就是说基本上还是有人比较好一点。哎，现在无人的这个至少，当然我自己开特斯拉有已经就说经常用它的那个 autopilot， 对不对？
嗯，
但是呢我是有限度的使用，都是在我认为就是长途也好啊，比较安全的情况也好啊等等的啊，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feature。虽然它没有达到全自动，但是对我来讲它已经解决了我 80% 的问题，对不对？好，但是呢像这种假如我这是平时我发现在我们湾区哈，它这个 Zoox 也好 Venmo 也好，它的价格并不低于这个怎么说啊，Uber 啊，对，和那个 Lyft。所以呢对我来讲也是这是一个选择问题，那我可能多数选择方便，就是说谁能提供这个车快，那我就选择谁。那目前来讲，我觉得 Uber 已经是 good enough， 不行再看个 Lyft。同时，我有时候会下个两家看谁的车，比较便宜点啊，这个可以到我这块接我比较快点啊，这样。
嗯嗯，对，这些都是我们要考量的因素。其实，在大城市里生活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像 Uber 如果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有的时候打车是打不到的。邓梅也是深有体会哈。所以呢，就是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您万一就是探亲访友到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需要打 Uber 的话，还是给自己多预留一些时间，因为有可能会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打到一辆车。好。李金啊，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原因，我们就先到这里了。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李金呢，欢迎您到发送短信到9619616这六个数字上提出您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之内啊，如果有问题呢，李金还是可以帮您回答一下的哈。
好的，
好，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
我是李金，我们下周四再见，
再见喽。